啊，昨天我们晚上也是在排练这个圣诞的晚会啊。可能那个要按掉，我才可以按。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呢？我猜大家都应该不太会认识他啊。他的名字叫戴维啊赖斯艾奇逊。我讲了名字，你们认识吗？应该也不会认识啊。如果你认识，应该你对美国的历史是相当的熟悉。他自称是历任美国总统当中最诚实的一位啊。他说他在任职期间没有任何的民怨，听上去可能似乎不太可能啊。在1849年3月4号这个11任的美国总统波尔克正式卸任按照这个美国的宪法，新总统的名字叫泰勒他需要在当天同时的就任美国的总统不过那一天呢是礼拜天所以呢那个泰勒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礼拜天我不可以做工，所以呢我就不可以出任这个就职的典礼身为虔诚的基督徒的泰勒拒绝在那天就职不过一个国家我们讲到一国不可一日无君不可以没有一天没有总统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这个艾奇逊当时是这个参议院的议长，他只能责无旁贷的做了一天的美国的总统然后他在这一天当中，他说他身体很累，所以他睡了24个小时，这是他的墓碑。美国一天的总统，所以他可以说这句话，他说我是历任美国总统当中最诚实的一位在那天，在我就职的这个当中也没有任何的民怨十诫的第四条的诫命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一切的工，但7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安息日。我想这一条诫命是圣经当中最早出现的一条我们以前讲过，十诫虽然是给以色列民这个诫命，在这个出埃及记20章是第一次出现，但是这10条诫命其实在圣经当中很早就出现了。当这个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亚伯的时候，其实该隐已经知道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当约瑟受到他的这个主人的妻子引诱的时候，约瑟也很清楚这条不可奸淫的这个诫命。当守安息日这一条的诫命第四条的诫命在创世纪第2章在很早的这个经文就出现了第2章他讲到这个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7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其实神在创世的时候就赐下了这一条的诫命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更应该很清楚但是在这里神再一次的提醒这些刚刚从埃及地，以前是做什么？做奴隶的人，刚刚从埃及地跑出来的这一群人，大家想一想，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安息日？他们有没有一天休息的时间？这一些做惯了 奴隶的人被上帝拯救了出来，他们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奴隶了，但是他们以前过的那种生活就是奴隶的生活，他们没有一天是可以休息的。所以上帝在这第四条诫命当中在提醒他们说，你们现在的身份是不同的，你们现在不再是奴隶，你们星期天不要再这么辛苦的去做工的，这是我给你的恩典，活得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像个奴隶的样子，在第七天你们要安息啊。所以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想提到这条诫命，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榜样啊，最好的榜样一定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想到他啊，这个人啊，这是一部电影，我想大家应该都看过啊，中文翻译成啊火战车或者烈火战车啊，英文的这个名字叫Chariot of Fire 啊 ，Chariot of Fire 这个词是引用圣经的啊，根据这个列王记这个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经历在圣经当中用这个火车火马这个词，在这个当中火车这个字就是 chariot of fire 啊。电影烈火战车啊的主角啊，我们讲啊，可能有些人认为两个主角，这个是苏格兰的这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Eric 啊，中文翻成李艾瑞。他是在英国100米的这个跑100米的这个记录的保持者在1924年法国的巴黎的奥运会但是在这个法国的奥运会上，这个 Eric 的这个强项就是100米跑步被安排在了星期天。 Eric 是一个他的父母都是宣教士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面对这样的一种非常大的挑战当中一面是什么？一面是一个人一生的梦想就是拿这个奥运金牌不单单是这个梦想，还有他是代表一个国家来争取这一块金牌他如果退赛，他不但是个人的损失，对这个国家也有很大的一个损失另外一边是什么？另外一边就是圣经的这一条的诫命，圣经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当守安息日为圣日该如何选择当然我们知道 Eric 放弃了这100米的比赛而去了教堂去参加主日崇拜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在这样十分经典的遵守安息日的这条诫命的典范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条诫命圣经的十诫我们差不多到了一半圣经的十诫我们通常会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的四诫后面的六诫前面的四诫是谈到关于神和人的关系，后面的四诫六诫是谈到关于人和人的关系十诫把人和神的关系放在前面，是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和人的关系的根基不在于人和人本身，而在于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个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这条诫命也是在十诫当中最长的这一条诫命有四节的经文这四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八节在告诉我们安息日应当做什么在第九跟第十节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守这个安息日第十一节用这个因为这个连接词在告诉我们守安息日的这个原因谈到安息日我们最想到的一个 中文的词可能就是休息啊，对不对？休息啊，在圣经的诗篇四十六章啊，有一节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经文说你们要休息啊，要知道我是神啊，人不可能连续的工作啊，一周七天啊没有休息啊，牲畜也不可能啊，连土地都不可能啊，所以在利未记上的记载这个啊，这个安息的时候讲说土地都要休息啊，人啊不能够啊没有休息。我们在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新闻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啊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年轻人，所谓的社会的精英啊，他们突然之间啊过世了啊，然后出现一个词叫过劳，过劳死啊，过劳死。有的在加班的时候就趴在这个啊办公桌上啊，就啊过世了。长时间的加班，过度的工作，没有休息啊，长时间的处于高度的这种压力之下，我们的身体是受不了的啊啊。圣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啊，又有什么益处呢？啊，弟兄姐妹啊，你去看啊，在现在这个医药这个行业里面，这个卖的最多的、最畅销的药啊。他们统计前十种里面有五种是跟压力有关系的。人长期的处在高压的状态下，我们的身体很快就出现问题。但是人是很可怜的，人很难自己安息下来。为什么？因为当人被一种欲望所驱动的时候，我们很难自己休息啊，很难自己啊。所以上帝有的时候用一种很奇妙的办法啊，帮助我们啊，上帝让我们的身体好好的休息啊，我们不能够滥用我们的身体，不能够滥用甚至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地球啊。我看到在这个四位的一个录像上啊，他这个讲到一个数据啊他说2020年啊发生了一件我们现在还在经历的事情，就是新冠病毒，全球被迫按下了暂停键啊！这一个病毒让原本人山人海的繁华的这个街道上变得空无一人啊！我想这是我们非常难熬的这个两年的时间。不过在人们按下这个暂停键的时候，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景象啊。他说这个地球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自然界开始发生一些神奇的改变，空气变得更加清新，水质变得更好了，动物们开始繁衍生息，这种情况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了。在封锁几个小时那个之后，城市的噪音减少了70%啊，因为不让人出去，让有些地方可以清晰的听到小鸟的叫声，空气污染的速度啊也让减少的速度也让人非常的惊叹啊。在印度封锁了12天的一个城市当中，出现了一个令人非常震撼的景象，被雾霾隐藏了近30年的喜马拉雅山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这是那些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这一生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个景色。封锁让国际的旅游在一年当中减少了1亿4千万，原来人山人海的海滩变成空无一人，这让这些在海里面繁衍的海龟有了大量繁殖的机会啊，让很多濒临绝种的动物有了自己繁衍下去的可能性。在封锁一年当中，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下降了6%，这是记录以来最大的降幅。 孩子们也不需要再跑到很远的郊外，他们在城市当中居然可以看到在天上闪耀的星星。难道上帝是用这样的疫情啊，让人知道这一条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记得上一次唐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讲到过，他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大部分的店啊，星期天都是关门的。我想现在的店几乎星期天都是开门的。其实人类的生活的改变对整个的地球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封锁也应该不可能永远的持续下去。那么我们的以后还会重蹈覆辙吗？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基督徒到底在当中学到哪一些的经验和教训？以前在教会，来教会参加崇拜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在过去的一年半当中，你想到教会来崇拜，那个是不可以完成的任务啊 ，Mission Impossible， 因为教会没有提供实体崇拜。但是感谢神，神怜悯我们，我们又可以回来崇拜了不过这几天好像又开始有一些新的规定政府又开始对教会的一些聚会做出了一些又比较严格的规定。当守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在这个经文的后面，他讲到六日要劳碌一切的功，但第七日要想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他讲到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且你城里所居住的客旅，无论任何工都不要做。这里经文讲到不单是我们自己要守安息日，我们基督徒要守安息日，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他们可能也不一定是基督徒，你的牲畜并且你城里所居住的客旅都要来守安息日我想这个故事我记得我以前讲过所以我不想很详细的讲这是一个 Chick-fil-A， 是一家美国的快餐店在美国超过有2000多家的这个连锁店 ，Cathy 是这个创始人。但是这一家的公司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就是他们星期天是不开门的一直是这样星期天是必须要关门的。星期天是饭店，我想应该是生意最最最最最最好的一天但是星期天不开门，你想想他要损失多少的生意？Cathy 是一位教会的主日学的老师，他应该十分明白十诫的第四诫在说什么，所以他规定他所有的店都必须关门，以至于不单他自己可以去教会教主日学参加主日崇拜，他所有的员工，他公司所有的店的员工都可以在主日有机会让他们去到教会去敬拜上帝。雇主也有责任照顾他的雇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所居住的客旅，无论什么工都不要做弟兄姐妹，我盼望如果你是这个公司的主管或者你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如果你手里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的话请你不要要求你的下属来在星期天的时候加班，这样就让他们失去了来星期天来敬拜上帝的机会。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美国的总统因为就职典礼在主日，所以他拒绝在当天就职。Eric 啊，李艾瑞啊，因为比赛安排在星期天，所以他不去参加，他可以拿到奥运金牌的这一块的这个的项目。我自己在上帝面前啊，也有一个承诺，我盼望我啊可以。每个主日都可以来、啊、敬拜上帝、啊、都可以去教会敬拜上帝、啊、所以我尽量会在主日来参加崇拜、啊、就算是、啊、每一年的休假当中、啊、跟 Jenny 师母出去、啊、到外面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会找一间的教会、啊、去参加他们的主日的崇拜。如果那天的行程安排的特别满的话呢，我们就找一个澡堂啊，澡堂我们教会也有澡堂，8点钟啊，参加完聚会啊，9点半结束了啊，也不影响我们去旅游。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这个 Eric 这个李艾瑞，其实他不是很聪明，我发现啊，如果比赛安排在上午的话，你下午去找一家下午的教会崇拜不就可以了吗？如果安排在下午你参加早堂8点钟的崇拜，那就是两件事情就不耽误。怎么好像不是很聪明啊，怎么这么笨呢？但是我相信当时一定有人给他提过这样的建议。难道他笨吗？还是顾传道比较笨一点啊？在安息日的这问题上、耶稣和法利赛人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个在一个安息日的时候，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法利赛人就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呢？在圣经当中又有一个安息日记载啊，耶稣在会堂里面治好了一个手快要枯干的病人啊，耶稣在安息日在做事，所以面对法利赛人的挑战，不能做工的挑战，耶稣对安息日有这样的一个回答，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在讲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的好处，为了人的益处，而不是用安息日来捆绑人、安息日是一个福音、不是捆绑人的一个规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掌握到安息日的这个重点，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那些还不懂得安息的人能够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得到安息、有的时候我们、把安息日变成了一个宗教的规条、让人变得更加的辛苦、有的、朋友、说、一周的工作我已经非常的累、我已经非常的辛苦了，好不容易有休息的时间，我还要去教会参加主日学，我还要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不是很辛苦吗？在经文的第11节他说，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休息了，第7日便安息、这里讲的是谁？讲的是耶和华、神。难道神也会累吗？他创造6天，第7天要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吗？接下来在经文他说，所以耶和华要赐福那一天，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英文圣经圣日 make the day holy, holy, H-O-L-Y, 所以那天是 holy day, H-O-L-Y, D-A-Y, holy day, Holiday， 我们通常把它变成 holiday 啊 ，H-O-L-I-D-A-Y， 不知道这两个词有没有关联，但是这两个词英文听上去差不多啊。安息日就是假日 ，holiday 吗？基督徒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崇拜啊，你可能参加不了啊，但是这个崇拜是为你举行的，那个崇拜就是安息礼拜。安息礼拜啊，跟简单的丧礼或者追思会是不同的啊。丧礼和追思会是以人为中心啊，但是安息礼拜是属于基督教我们一个崇拜的聚会，是以上帝为中心。通过这个去世的死者的这个信仰的人生来见证上帝的荣耀，这是你在地上最后一次来为上帝做见证的时候，是一个敬拜神的聚会啊。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啊，通常我们会祝福别人啊，这个啊，恭喜发财啊，这个啊，步步高升啊。但是在这个人死了以后，人家不会这样来祝福你的，不会这样来祝福你。在安息礼拜上，牧师讲的啊，一定会讲一句话的，安息，安息了。英文说 ，His rest in peace， 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安息，安息在天父的怀中。所以我们讲到这是一个生命的庆典，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有了一个结束，但是我们在天父的怀中，我们得到了永久的安息。所以在安息礼拜当中，弟兄姐妹如果去经常参加啊，可能用牧师会用不同的经文，但是诗篇二十三篇也是牧师经常会使用的一段的经文，在这个安息礼拜当中啊，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很熟悉，经文讲什么？经文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经文在告诉我们，好像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的，我们就躺在那里啊，躺卧在那里，我们什么都不会缺乏啊。然后经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的一生虽然会有挑战啊，虽然会有困难，但是有了上帝的同在，经文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弟兄姐妹，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关键就是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只有在耶和华的殿中才有神给我们永远的安息。所以安息这个词啊 Shabbat， 安息动词啊 Shabbat 啊，这个希伯来文啊很有意思啊，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停止啊，休息或者停下来庆祝啊。所以有人尝试把这个希伯来文 Shabbat 把它拆分开来三个部分 SHA 啊 Shab 这个词跟我们讲到的这个 Shalom SHA 啊 MOM Shalom 啊是同一个字首的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更清楚 ABBAAbba 阿爸父 but 后面那个 but 希伯来文的字根的意思就是房子啊，或者是居住，房子或者居住。所以这三个词如果你拆分开来看，有三个重要的意思，一个是平安 Shalom， 一个就是天父 Abba， 第三个就是房子或者是居住，就是在父的家中有平安。诗人大卫在这里诗篇二十三篇讲到，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远。安息和休息的区别在哪里啊？以赛亚书啊说到，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在纪念 安息日这一条的诫命上，马丁路德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说守安息日不是消极的不做任何事情，而不是在躺在床上睡懒觉啊，我在床上睡懒觉，我就可以安息，我就可以有好的一个重新得力的机会，不是啊，而是马丁路德说，而是无论你做或者不做，都会有上帝与你的同在，而当你与上帝有同在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不单单是休息，而是一个安息。我们一周的工作已经很辛苦了，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还要那么辛苦的去教会崇拜吗？累不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累不累，来到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啊，或者在我们的网上啊，这么早要起床啊，参加这个崇拜。如果我们觉得很累，你会选择在家睡觉啊，舒服一点。第一届其实十届的第一届到第三届都是用这个不可禁止的命令开始的，但是第四届它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命令。这一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有两段出埃及记跟生命记这两段经文是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两段经文都读了。在出埃及记的经文里面，它讲到就是六日的第一日六日之内耶和华的创造耶和华的创造，然后第七天第七日便安息了，然后是讲到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但是在出埃及记这个重点是纪念了神的创造，但是在这个生命记当中的经文，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生命记的十五节，他在这里纪念的重点，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生命记在这里的重点是纪念神的救赎出埃及记是在纪念神的创造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人在讲不同的一个时间的安息日会的这个参加安息日教会的，他们说你们在礼拜天崇拜是不对的安息日在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一个礼拜最后第七日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是第一天所以为这个事情也会来争吵那么如果从生命记看是纪念他的救赎的话呢当时上帝的救赎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现在耶稣的救赎耶稣是在礼拜天复活带给我们的救赎的盼望，所以我们传统的福音教会我们都选择在星期天来参加主日崇拜不过这是不是一个重点呢我们教会星期六马上我知道马上也要开这个主日崇拜了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应该四点半到六点在希伯来书讲到必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他的子民存留纪念安息日的重点当纪念安息日你们看到这个纪念这个词英文 remember 记得就是告诉我们的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无论是上帝的创造还是上帝的救赎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礼拜天会自动的跑到教会来崇拜所以我们跟上帝同在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记得我们要纪念我想我们都会来纪念我们一些的日子 前段刚刚没过去多久，我就跟 Jenny 师母来纪念我们的结婚的纪念日啊，我们出去吃一个晚餐，很开心啊。为什么要纪念那一天啊？那一天对你们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对我们好像有个特别的意义。其实对我们在结婚之前也没有意义的，就是因为结婚了以后才有意义。所以不是因为那一个日子有多么的重要，而是因为我跟 Jenny 师母在那一天结婚啊，结婚了，使得那个日子变得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我们纪念的是我们的结婚，不是在纪念那一个特定的日子。纪念安息日重要的不是日子，而是安息。如果在那一天你没有安息，你的纪念的这也不是安息日。如果我跟 Jenny 师母那一天纪念那个日子，纪念完以后马上就吵架，那也不是纪念那个日子。纪念结婚纪念日最主要的是在提醒我们啊，我们是夫妻，我们要彼此相爱。想一想你在结婚的那20多年前结婚的那一天你们是多么的相爱，你们现在也要跟那个时候一样的相爱，甚至比那个时候更加的相爱。这个就是纪念的意义，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你们是夫妻。安息日也是一样，纪念安息日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救赎，上帝的同在。记得花时间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上帝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安息。如今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耶稣如今就是我们的安息。在圣经当中这样一句经文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他耶稣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说这个说，安息日只是后世的影儿，他的形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他没有在安息日的时候去干他的这个木匠的活，但是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同样的医病赶鬼。因为耶稣在行那些神迹的时候，他确定的是上帝一定与他同在。那个美国的总统泰勒，他没有在星期天去参加他自己的就职典礼，因为他知道在那天他要用安息日来纪念上帝给他的恩典。李艾瑞Eric 他放弃了他最擅长的100米的比赛，放弃了那一块人人都一生都向往的奥运金牌。因为 Eric 他非常的清楚他为什么要去比赛他为什么要去跑，他是在为谁跑。如果失去了神的同在，就算得到了那块金牌，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 Eric 最后他还是拿到了金牌不过不是他的最擅长的这个100米，他是在400米拿到了那个金牌我就在想，他只能跑100米，他后面300米怎么跑？他怎么可以拿到400米的金牌？当要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在后面的300米你跑不动的时候，上帝会推着你跑，所以你不会觉得很辛苦，你不会觉得很累，你不会觉得6天我已经上班已经很辛苦了，第7天我还要到教会，我怎么会不累呢？撒母耳记2:30讲到一句经文，他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 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安息不仅仅是休息啊，当然我们需要休息，但是诗篇四十六篇用这个休息这个词，他说你们要休息，后面那一句更重要，后面那一句是你们要休息的目的是要知道我是神。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他诗篇说你们要休息 be still 啊，新译本翻译成你们要驻守，你们要驻守，驻守之后是什么？驻守之后是不是睡懒觉？他说驻守之后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 holiday 不是 仅仅是 holiday， 不是 shopping， 不是休息，不是睡觉，不是简单的假日。这里的休息不是无所事事的休息，这里休息的目的是要知道我是神。那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哪里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回到十诫，这些刚刚被领出为奴之地的以色列民，他们之前是奴隶，他们是没有休息的，他们没有安息日，他们每天都需要工作，但是现在应着神的恩典，他们有了可以休息的日子，他们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每一天做苦工啊。那么上帝在祝福他们的这一天，他们要来做什么？来纪念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个安息日的福音，这个参加这个主日崇拜，有的时候就变成了捆绑人的一个规条，一个基督徒好像应该要遵守的一个宗教的礼仪。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个安息日的福音，我们就会感恩，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救赎的生命，我们在这当中享受与上帝的同在，他就赐给我们安息。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降生，钉死，为我们从罪恶当中、捆绑的当中拯救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救赎，可以得到从你而来的安息，让我们知道你是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享受与你的同在，来敬拜你，帮助我们也用纪念这个安息日来提醒我们不要离开你，每一天都有你的存在，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欢喜快乐来纪念你，来感谢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